就是连那条路也断绝了。实在说来，因着祷告，因着与主交通，我们知道说，虽然地上有的路不通了，但那条路总是通的。因着那条路是通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有路。否则的话，真是走投无路，四周围是没有路，最要紧上面那条路已经切断了。那这条路切断了，就好像在打仗最危急的时候，好像失去了所有外界的联络一样。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人所巴不得的，所望所渴慕的，就是希望能有一种突破。但是呢，到了一种的境地，它是什么光景也没有。那这个时候我们记得，为什么神的百姓不能够听到，为什么神不听百姓的祷告？在这里很明显说，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当神的百姓们把祷告向上沉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挡住那个祷告的。那现在让我们读两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就很明白。一个是耶利米第十四章，耶利米第十四章，十四章十二节啊，我们先读十一节好不好？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特别告诉耶利米，不要为他们求，不要为他们求好处。十二节，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先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所以我们记得，在这里很明显，神不听我们的祷告，连我们的进食也不行。有的时候我们普通的祷告觉得神不能听，我们以为是进食就能听了，那骨子里严格说来，我们是用了所谓我们知道属灵的方法来要求一个属灵的突破，以为说我们能刻苦己心，神看一看我这样进食虔诚的情形，就能感动神的心了。你看见是这里神给我们看，他的心似乎是硬的。他说我不听他们，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进食白进食，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愿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时候怎么祷告也没有用，什么祷告的方法也没有用。然后我们再读耶利米第七章，第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六节，七章十六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如果你对基督徒说不要祷告，你想我们要说这个弟兄恐怕是讲异端了，怎么可以说不要祷告？但神自己说，对谁？对这个耶利米说，对耶利米对耶利米说，他神对耶利米说，他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你知道，连带祷的声音，连耶利米带祷的声音，神都不要听，神都不要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我们就不明白耶利米哀歌。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五章，耶利米第十五章，耶利米第十五章第一节。你看这次神说的话更重了。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光景。神明讲，他说就是有摩西，我们的摩西是在圣经里面最会带祷的一个，撒母耳也是最会带祷的一个。他说就是他们站在我面前带去，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谁要我们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的心已经定了。所以什么方法也没有用，你不要在那里希望说用什么方法希望有某一种的突破，再进食也没有用，你再跑三天三夜的路也没有用。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连 这些先知们合乎神心意的人在神面前的祷告和呼求也没有用，神好像下定决心了，没有一样东西能摇动他。我想因此从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现在再回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就很清楚，我哀嚎求救，他那个求救这个祷告是哀嚎求救，我是痛哭啊。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在某一种情形下，如果我多流流泪，我多哀嚎，我用哀嚎的声音，神就能听。不，这里说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当。然后我们看第九节，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这就给我们看，你说当教会荒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走的路常常是弯曲的路，不是直路。当我们真的要往前去的时候，我们要追求，我们巴不得能找一条路，我们说爱是最短的捷径，没有错。但是你我爱来爱去，那个路还不是最短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神拿一块凿过的石头挡住我们的路。那凿过的石头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我们的主的确是被凿过的一块石头，好像我们主自己明明挡住我们的去路。那结果呢，他说他使我的道路弯曲，现在许多的路是多走的路，那就是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走的路，那是明明他们应该一下子就进到迦南，我们的主好像亲自挡住他们。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走路根本是约柜在前面带路的，那约柜应该知道哪里有安息，哪里是捷径，哪里是，但是结果呢，他们走这条路是绕远路，而且在希尔山迷失了，绕了好久好久，那是他们漂流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耶利米他在这里描写的情形乃是指着整个以色列的光景，也是指他自己的光景。所以那条路呢就不再是近的路了。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们追求属灵，追求与主有交通，追求生命长进，但是很稀奇，这里所有的路好像神都挡住了。道理我们都懂，我们也能够从属灵的书报上，我们也能够从讲台上各方面我们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很奇怪，走那条路好像总是很远很远的。然后呢，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这个他是明明指着神自己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神把自己比作像狮子，圣灵把神比作像熊一样，好像埋伏在隐秘处。弟兄姊妹，神应该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神怎么跑到我们的对面去了呢？那许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已经站在神的对面，我们还以为说一切都像从前一样，就像什么呢，就像该隐一样。该隐堕落了以后，他为什么那次献祭呢？因为他没有犯罪的感觉，他犯了罪好像没有犯罪，他嬉皮笑脸还拿土里的产物拿来奉献给神。但是约伯不是这样。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现在这个隐秘处有狮子也有熊，好像神跑到我们的对面去。第十一节，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不是指不光指耶利米，也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也是指着今天神的教会来说的。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带着中箭射入我的肺腑。这里这个肺腑在原文应该是肾，而这个肾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指着我们的良心来说的，常常指着我们的良心来说。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好像把用他的箭靶子要伤我，要刺到我们的深处，要唤醒我们的良心。第十四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那这个在耶利米身上是对的，我们知道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也是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认为以色列人是鹰钩鼻子秤口心的原因，把他们当作笑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是活在主面前，你看见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也成为笑谈。本来我们应该是被人尊重的， 你知道这个牧师啊，在英文是 reverend， reverend 的意思就是被尊敬的意思。但你看见许多人今天能拿牧师来做笑谈，这就证明说今天我们整个大体属灵的光景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然后下面说，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我们的阴沉呢是一种植物，这种的植物呢是有恶臭的，而且它上面有一种胆汁，那个汁啊就像胆汁一样，是非常非常苦的一种的植物。那么特别它的汁呢是非常非常的苦，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是让我们尝了什么呢？神乃是让我们尝了阴沉的苦，像胆汁一样的苦。这是主今天给我们的提醒。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来形容神教会的光景，我们能够说乃是苦的情形，这里乃是苦的情形，好像经过马拉一样，好像啊那个胆破了，我们尝那个胆汁，苦胆的味道。那弟兄姊妹，这个苦胆的味道就是说到今天神儿女中间的情形。然后下面第十六节，他又用砂石掺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念掺字啊，他用砂石掺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那所有读懂得历史背景的人，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实在说来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不可以用锅子，他们不可以用灶，不可以用那个用炉子的，没有的。所以当他们呢，特别是在带这个巴加鲁，特别在这个河边，特别在被掳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要烤面包，不是烤面，烤饼，怎么烤法呢？他不是在一个炉子，而且那么多的俘虏，他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在一个炉子上面烤饼的，不能。他们做饼的时候啊，就是地下挖一个洞，然后呢，在挖洞的时候啊，挖了个洞，然后在上面烤火的。那因为是在上面烤，很多石子的缘故，这就告诉我们说，当他在烤的时候呢，那风沙吹来的时候啊，那么那些石头呢就夹到那个饼里面，结果吃在嘴里面呢，这里告诉我们有砂石掺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现在的情形。那么耶利米就把以色列人所经过的当作他自己所经过，其实他自己是到埃及去，他根本就没有到这个巴比伦去。所以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所经过的，耶利米说就是他自己所经过的。我们知道说，今天当我们得着属灵食粮的时候，这些食粮应该都是麦子，这里面应该一点掺杂都没有，更不要说掺着石头的。但是你看见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所得着的属灵的食物，在被掳之地的时候是有砂石掺断我的牙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牙齿不好的缘故。你知道他一直吃许多属灵粮，这里听到也那里听到，听了很多很多的道，但是因为是在被掳的光景之下，所以你看见当你在地里面，特别当你和属地的光景连在一起的时候，当你在那里烤饼的时候，你难免会把那个石头就放进去，结果咬在我们的牙齿上，就常常把我们的牙齿掺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基督徒都犯了属灵的牙病，原因就在这些地方。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些砂石掺断了我的牙。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些属灵的食粮应该供应我们的，结果反而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后遗症。那不止这样，他用灰尘将我蒙蔽，特别当风沙吹，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那的的确确那个光景常常叫我们蒙到灰尘的蒙蔽。然后下面说，你使我远离平安。我们的耶路撒冷是个平安之城，对不对？圣经明明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现在这些百姓是被掳到遥远的巴比伦，一面来说的的确确是远离了耶路撒冷，就是平安所代表的，同时也一点都不错，恶人必定没有平安。如果我们没有承认我们的罪， 团体的罪，弟兄姊妹，个人的罪我们今天都有感觉，团体的罪神的儿女没有感觉的。今天你说一个人他在那里抽烟喝酒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说他犯了什么罪呢？他得罪了他自己的身体，对不对？他喝酒就是就有很多人得了肝 cancer 就是因为他用酒来把他自己的身体糟蹋了，你说他得罪了他的身体是不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们四分五裂的时候，用分裂来得罪整个基督身体的时候，你能说我们没有犯罪吗？所以让我们看见，当这个罪在我们的面前没有承认，没有认这个罪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再祷告，神给我们看见有一层的雨后云，叫我们的祷告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那不是这样，而且平安是远离我们。当然这个平安也是执着因着基督的平安不能在我们心中作王的缘故，在神的儿女中间就没有平安了，彼此相咬相吞，我们只好说神叫平安远离我们。我忘记好处，十八节，这是他的结论。当他经过这许许多多的痛苦以后，耶利米怎么说呢？他说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就着整个以色列的光景和耶利米自己的光景来说，他下的结论就是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弟兄姊妹，当耶利米落到他自己里面，当他看看自己的光景，他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我的力量衰败。如果今天你我看整个教会的光景，我们只能说今天整个教会的力量失败衰败，而且我们要说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如果没有说，这是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特别在第三章里面。这里耶利米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那里我没有指望，没有盼望。这不是指着在人那里有没有指望，乃是指着在耶和华那里没有指望。你知道犹太人到了巴比伦还是有指望，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最好的农人，结果变成最好的商人。从现在开始，世界上整个的金融要掏在他们的手里，三分之一现在的钱都在犹太人的手里，他不是没有指望的。到了以巴比伦，他们换了另外一种的指望。但是耶利米所关心的是我在耶和华那里有没有指望。今天教会有没有指望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它。当人越来越多，特别到了一种光景，神祝福到一个情形，连祷告都不必，财源滚滚而来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有教会在世界里面成为一种影响的力量，本来是芥菜种，现在变成一棵大树了，你说这个是指望还不是指望？神今天所看的不是说今天教会在地上能产生多少的影响力，今天神要问说今天教会在耶和华那里有没有指望，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那么到了这个情形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当他在那里反省，当他在那里往里面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结论就是这个结论。所以这个时候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他只有转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下面十九节他就开始祷告了，他说耶和华，他就把这个光景来告诉主，他说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那这里困苦窘迫这四个字形容太好，那个窘迫就讲到他用篱笆如何围住我，神把我前面的路都没有了，而且那个困苦落在黑暗里面的光景，你知道耶利米怎么形容他？就好像吃了阴沉，饱用阴沉，就好像尝了苦胆一样。那个苦求主纪念，这是他在神面前的清心吐意。第二十节他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我里面忧闷。这里中文掉了两个字，翻译掉了两个字。这里二十节是说我心常常想念这些，意思就是说我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所描写这个光景啊，不光是常常想到，而是在我里面挥也挥不掉的。我们要知道啊，在耶利米的痛苦是这样，有的痛苦你挥可以挥掉，这个痛苦是挥也挥不掉，一直在我的里面。 一直跟着我，叫我睡不着觉，叫我这个不能有安息。这是耶利米在这里所用的话，而且我心里常常想这些，就在我里面有门。这个人就下沉，这个人就一直一直的往下沉。那说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可以说是耶利米，如果我们用这个时辰来形容的话，他可以说是到了那个深夜最深最深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他觉得是没有指望了。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第21节有一个很大的转弯，这里说我想起这事，前面是这些，是好多好多事，但是下面这个这些这事呢，是个单独的，是个单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和前面的事通通不一样，这完全不一样。那感谢主啊，这个可以说是在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里面那个曙光起来了。这个耶利米是个认识神话的人，当他落在这种情形里面，他想起一件事，这件事不是前面这些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前面你想起那许多事，而一直想一直想，结果就叫我们这个越往下沉越往下沉。但是下面呢，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了指望，现在呢他的心往上升了。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个体贴在原文就是把你的心思一直放在肉体上，结果就死亡了。如果你一直有怀，一直有恨在你的心头，你一直记得那个对不起你的人，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你把你的心思放在那个肉体上面，结果一定是死。你到时候最后做的一个决定或者做的一个反应，一定是不出乎神的反应，那个一定带给我们死亡的。但是还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心思一转，不转在那个属灵上，不转在自己的光景上，一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那就是说让我们的心思放在圣灵上，结果呢我们就有了生命平安。那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耶利米的光景，他因着把他的他说我想起，都是想，两个都是想，前面的心思放在肉体上，现在的心思放在圣灵上，结果怎么样呢？他说我心里就有了指望，现在他的光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我相信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这个撒母耳记下7:14，就是神借着拿单对于大卫所说的话，他犯罪，我要用杖来责罚他，来责打他，但是下面呢，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在这个时候，太阳上升的时候，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一面前面10几节，耶利米给我们看见他犯罪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犯罪了，所以落到神的帐下，而那个帐所带来的困苦和窘迫，就像阴沉和苦难一样。他最后一个结论认为说，他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没有前途，不要讲见证。弟兄姊妹，如果你落在那个光景里面，那就是失败主义所带给我们的。你今天去听听许多神的儿女们，他们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在今天这种光景里面，我们不要讲教会的问题，你只要讲属灵的问题就可以。今天我们不可能合一，到了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就可以合一。如果讲合一的话，那我们是最会讲合一的一般人，但是结果呢，我们是4分5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我要下个什么结论呢？你我要说，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不必再来，不必再麻烦这些事，我们也不必读耶利米哀歌了，让我们追求个人属灵，让我们能够在一种相安无事之底下，让我们大家就隔墙拉拉手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一落到我们自己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个结果一定是投降，那个结果一定是失败主义在那里得胜的。我相信说，没有一个时候比今天那个失败主义更是那样的在神的儿女中间被散布的。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永远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旨意，一面神责打我们不错，一面神用刑杖不错，一面我们祷告神不听也是不错，这全部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我的慈爱
永远不离开他。所罗门会犯罪，所罗门娶了三妻四妾，也娶了外邦的女子，而且也拜了他们的神，他犯了罪了，神要责打他。你知道全世界全历史上全人类最智慧的一个人居然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一件事，你知道拜偶像是最愚昧的，你没有想到像所罗门那样智慧的一个人能做拜偶像的事，这个你怎么想也想不通。今天许多时候你想到人拜偶像，你实在心里纳闷，你说怎么这些聪明的人会做这样的事，怎么那些达官贵人他们受了那么高等的教育，等到竞选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要做一些事情我想不通的。所罗门就是个例子，所罗门就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做了最愚昧的事，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应该本来是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的这一班人，经过智慧雕刻的人，我们可以到一个情形，愚昧到一个情形，形状需要在我们身上，从我们身上把我们的愚昧打出去才可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知道那些像阴沉像苦胆一样的困苦和窘迫，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犯了罪了，我们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但是不要忘记我的慈爱仍旧不离开他。意思就是说虽然一夜有哭泣，但是晨起一定要欢呼，虽然他对我们向我们变脸，虽然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看见说这个他的这个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向着我们要一生之久。所以当耶利米想起神的慈爱，特别读到第22节，他说我们不至消灭。你说前面他讲到我们在耶和华那里一点指望都没有了，现在呢忽然一个大的转弯，说我们不至消灭，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神的见证仍旧要往前去，意思就是说神仍旧要做恢复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今天在神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四章所失去的，有一天神都要得回来。所以我们不至消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在这些年间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应该勉励许多神的儿女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至消灭。下面什么？因为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所以不至于消灭。那我们不要忘记这里的这个慈爱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用了250次，而这个慈爱每次讲的慈爱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很大的一个字，在旧约里面，而这个慈爱圣经里面用它的时候，特别是指着神聘以色列人为妻的那个爱，每次讲的那个爱都是讲的守约的爱。如果今天用比较我们能懂得的话，那个话是经过海誓山盟的爱，这个是神立过约的爱。神说我要永远的爱来爱你，神只要爱了一次，神永远没有对他爱转动过婴儿。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这个爱是什么爱呢？这个爱就是说神已经对我们说过，神已经起过海誓山盟了，所以神永远不会改变。那个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读到这个何西阿书第二章第19节那个地方，他说我聘你为妻，然后下面其中有一个慈爱，那个慈爱就是这里所说的爱，那个像是个海誓山盟的爱。甚至在何西阿书你看见神不承认以色列人是他的名，但是虽然这样，神的爱没有转动的婴儿，所以那个爱乃是这里所说的慈爱。那不止这样，我们如果很过你弟兄姊妹没有时间，我很快的读一下。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啊，神呢向这个摩西显现，那次显现，我们要知道神就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摩西啊对神有一个祷告，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个荣耀的显出，那个祷告根本是在以色列人失败以后，那是表示说以色列人已经失败了。那么就在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神有什么话要说呢？摩西说要看见神的荣耀，
那么神怎么说呢？神说好，我让你看见。但是等到神说好，我让你看见的时候，神就把另外一个字换掉了。摩西要看见的什么呢？是荣耀。神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前面摩西要荣耀，现在呢，神讲怜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这个特别是在以色列人荒凉以后，以色列那次重大的失败，拜了金牛犊了，就像今天教会荒凉情形底下，那在这种光景底下，如果我们要荣耀的话，那么神说现在在这种情形底下，什么字跟这个你所要看见的荣耀是相当的呢？那就这里的荣怜悯。那么等一等，神说，我要显我一切人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神自己这样说的。那么好，等一等，没有多久以后呢，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就宣告耶和华的名。那次神启示他自己，那在从前神已经启示过，不过这次因为以色列人荒凉了，失败了，对不起他了，那么现在神怎么样宣告他的名字？这就是以出埃及三十四章的给我们看见。那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并不是不发怒，我们不要忘记了，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是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拜了偶像以后，拜了金牛犊以后，神对于摩西的启示，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你看着在这里，神一面告诉我们他是怜悯慈爱的神，但另一面告诉我们是神还是对付罪恶的神。所以呢，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要追讨罪到三世代。但是你有没有读到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说，神为我们所存留的慈爱要到多少代呀？到千代。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怒气不过是短暂之间、转瞬之间，但神的恩典呢，却是一生之久。追讨我们的罪不过是三十代，但是为我们所存留的慈爱却是到千代。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你记得当圣经神自己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在这里呢，圣经特别是讲到慈爱，那个慈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海誓山盟的那个爱，守约的爱，不改变的那个爱。那下面加一个什么呢？加个诚实。那么所有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字就是道成肉身的解释。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或者说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然后下面说什么？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那有人告诉我们说，那里的恩典就刚好对这里的慈爱，那里的真实就是这里的诚实。所以你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两样东西集中在他身上，一个是慈爱，一个是诚实。所以在主的身上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恩典和真理。那不止这样，我们刚才说，今天我们不至于消灭，乃是因着耶和华的慈爱。下面还说，因为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那个怜悯就是我们刚才当摩西祷告说，求你把慈荣耀显给我看的时候，然后神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然后讲到神是怜悯的神，那是同样的一个词。而那个怜悯在原文呢，乃是指着母福来说的。所以那个爱呢，那个怜悯特别是指着像母亲一样的爱来说的。所以圣灵在这里是给我们看见爱的两面，一面给我们看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因为是经过海誓山盟的。那另外呢，乃是像母亲的爱一样，因为我们是从母亲生的。那么这些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神生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如果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了。他说，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我们只有这两个原因，所以我们不知消灭，并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光景，乃是因为他许了愿，乃是因为他曾经海誓山盟过，他爱我们就要永远的爱我们，那个爱是永远的爱。所以我们会变，我们会失败，弟兄姊妹，神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而且像母亲一样的怜悯要临到我们，从来没有断绝过。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看见光的原因。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极大的安慰。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不至于消灭，主的见证要一直维持下去。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因着我们的攻击，按照我们的失败的光景来说，我们应该像耶利米书所说的，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然后你再读下去，第23节非常的宝贝。你知道，在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每一天都是难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最难过。他怎么说呢？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都是新鲜的。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在原文是他们的意思。这个他们是指的谁呢？就指着慈爱和诚实说的。每天早晨慈爱和诚实都是新鲜的。许多人一早上起来要买面包，都要买最新鲜的面包，因为每天早晨他要吃最新鲜的面包。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于我们这些在巴比伦里面，对于我们这些落在荒凉里面的一般神儿，最大的一个鼓舞是什么呢？我们会失败，但当你的眼睛转到神那里的时候，你要看见每天早晨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都是新的。当你度日如年的时候，当你没有神的祝福，每次聚会你在那里算秒钟，我看很多弟兄姊妹聚会一直说，怎么这个聚会还不散呢？怎么话还那么长，还没有讲完呢？我们度日如年的时候，这就证明说我们那个窘困苦和窘迫是像阴沉和苦胆一样的痛苦和苦楚和窘迫，困苦和窘迫。但是耶利米告诉我们说，每早晨他们都是新的。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那个诚实在原文是信实的意思。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叫做你的信实极其广大，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根据耶利米哀歌写的。但是每次我们讲到信实的时候，我们都是当我们经过了苦难，我们从苦难里面出来以后，我们要做见证说谁是信实的神，这常常是我们的见证。但是耶利米是神的时候还没有挪开，还落在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里面的时候，耶利米能告诉我们说，神的信实是极其广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的信实是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还在难处里面，难处没有过去，但是我们已经能够说他的信实是极其广大。然后第24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这里我的份和这个我们知道是叫我们想起什么呢？是叫我们想起民数记第18章那里的话。民数记18章那里的话，第20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每次圣经里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份，你一定要想起这一段的话。意思就是说，利未人和亚伦一家的人，他是不可有产业的，他是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的，这个我们要记得。为什么呢？神自己有一个解释，就是我就是你的份，你的产业。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真理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没有份的，我们也是没有产业的。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荒凉了，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得着他们的产业，得着他们的份。当教会巴不得在这个世界里面得着产业，得着份的时候，这就荒凉。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以斯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算一算，那些回来的人最少的人就是利未和祭司，他们就是利未支派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再也不肯回来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没有份，他们就没有产业。 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巴比伦的话，所有的产业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怎么愿意回，怎么肯回去呢？让我们记得，凡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原则上来说都是没有产业的人，都是没有份的人，在他们中间不可以有产业，因为在他们中间你们没有份也没有产业。但是下面一立刻有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弟兄姊妹，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在安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教会应该像芥菜种一样，教会永远得不着这个世界的滋养，所以它不可能畸形的长大，因为它不是和世界的奶水长大，它就不可能变成一棵树，只能像一棵栽种一样，就像利未人一样，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他说，我心里说，弟兄姊妹，应该有这个指望，有这个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心，都应该在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太阳慢慢就开始升起来了，现在可以说来到了耶利米哀歌最明亮的一部分，好像带到山巅了。当然我们的故事没有完，我们还要看下去，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一直圣灵把我们这样带到山顶，带到旭日东升的时候，但是呢问题不停在这里，因着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了，圣灵就要开始教导我们了。所以从第26节到39节，实在说来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圣灵对于所有事情的解释。那么根据那个解释，我们的悟性就开始更新，我们就明白了，然后我们良心就被激发。那个时候呢，耶利米就带着众百姓来到神面前，要承认他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罪如果没有被承认，那结果就是叫神的怒气就遮蔽了他的自己，神的黑云也遮蔽了他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这就是我们如果读到43节，44节的时候最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祷告不是地方的问题，祷告最要紧的就是祷告，不管你在哪里祷告，你在山上祷告也可以，你在海边祷告也可以，你在内室祷告也可以，问题是你祷告能不能达到，能不能透露，能不能透，能不能，能，能不能祷告，能不能透露。如果是那个黑云在那里遮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进食再祷告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先知一定要率领他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有一个彻底的祷告，不是改变方法，不是改，就像这个约珥书所说的，他说你们不要，现在你们不要撕裂衣服，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一犯一悔改了，一难过了，又撕裂他们的衣服，但是约珥说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要撕裂你们的心。那么等到耶利米劝以色列人悔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当诚信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那个原文，懂得原文的人替我们怎么翻译呢？那个翻译就是完全根据约珥书那里的话，意思就是说不要举起你们的手，应该举起你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当人一直注意举手，当人一直注意方法，一直注意这个撕裂衣服的时候，神给我们看见不是方法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被带到悔改认罪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永远不放过，神不可能听那个祷告，那个恢复是不可能到来的。所以我常常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哦，某某弟兄们变了，或者某一班的弟兄姊妹改变了。弟兄姊妹，不是改变的问题，不是撕裂衣服的问题，也不是换一件的衣服的问题。你知道，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摩迪改曾经希望希望说摩迪改能把衣服换下来，摩迪改不肯换衣服的，不是说衣服换换就改变了，方法不像从前一样了，不是的。如果神要开始工作的话，有一个彻底的问题要解决，就是我们一定要悔改才可以，一定要懊悔悔改我们的死刑在神面前，然后神才可以从废墟里面再一次把我们提拔起来。所 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说今天我得罪了我弟兄，我讲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说从前我是逼迫你的，现在我不逼迫你了，从前我叫你受苦，现在我不受苦就完了。弟兄姊妹，这是地上的悔改。为了这个缘故，主是神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他们祷告。神告诉我们说，就像对耶利米说，不要为他祷告，你祷告也没有用。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要记得一件事，今天在神面前只有一条路，那条路乃是神要借着耶利米哀歌把我们带进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一段，我们就没有办法被带到恢复的境地，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是太重要的枢纽了，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些过程我们一定要过的。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们希望便宜的能越过这些条路，然后希望能够达到捷径，产生某种的突破，也许你怎么做都能够成功。但是弟兄姊妹，那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恢复。圣经里面所说的恢复，乃是我们这些人要像耶利米一样，那个内心里面所经过的，乃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所经过的。只有这样，神的手才开始放开了。否则的话，弟兄姊妹，神的手一直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把我们带到降卑的地步，然后时候到的时候，神才会叫我们升高。什么人是最卑微的人呢？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弟兄姊妹，承认我们得罪的弟兄，承认我们得罪的主。只有看见说这个罪是我们的罪的时候，然后这一般人神才能借用他们，使用他们来做恢复的工作，神才能带着这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把整个的城建造起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许多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不讲罪了，许多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不讲悔改了。但是让我们记得，耶利米在这里是一直用他自己的痛苦的感觉，慢慢要教育带领神的百姓们能够过一个很重要的关。那个关是什么呢？就是悔改的功课。而那个悔改乃是指着在神面前彻底悔改认罪，承认这个罪是我的罪。只有当我们这样彻底悔改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看见神就能够把那个复兴，把那个恢复再次带到地上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但愿借着这些话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条路是应该怎样走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还是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实在不能够说你自己的话语于万一。主，我们求你圣灵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把这一卷书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回去的时候，主，无论我们单独与你相处，或者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交通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求你再开启我们的眼睛。主，不让我们越过一些，不光让我们越过一些的功课是你不要我们越过的。主，如果必须经过，如果必须叫我们卑微，如果必须 把我们打在灰尘里面，如果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是犯了罪，如果必须我们说我们得罪了你，主，把我们带到那个境地，不止一个人，乃是把全教会带到那个地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当你在这个地上得罪一般这样的人，当你这样带领我们的时候，你要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你神旨意最中心里面去。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这些日子里面说你自己该说的话，借着耶利米的哀歌来勉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何其有幸，我们何等蒙恩，你这样恩待我们，把这卷书赏给我们。所以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里面给我们有回头的阳光，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让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十八节。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窘苦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为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寂寞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额，这原是好的。
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将世上被囚的揣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望人，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手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你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怒气烟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渣污秽和渣滓。我们的敌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然后第五十五节，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知消灭，那是因着你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我们知道这些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鲜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有新的怜悯围着我们，也有新的慈爱围着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里面就有盼望，我们心里就能说，耶和华实在是我们的份。虽然在这世界上我们找不到产业，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产业，你是我们永远的份。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从心的深处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再把这一段的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一句一句为我们解开，好让我们真实的明深处能够清楚你对于今天神教会的旨意。主啊，好让我们不再偏行己路，让我们真是紧紧来跟随你。主啊，真是放下我们自己的主张，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让我们能够因着你在神儿女中间的旨意，让我们能把自己投身在你的身，在你投身在你旨意中。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今天早晨再次对我们说话，虽然这些话甚难，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说我们要讨你的喜欢。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把这些话真是深深地落在我们的深处，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已经很清楚，第三章可以说主要是分作三段，第一段是用我，然后第二段是用我们，第三段又回到我。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知道这里写诗的人是讲到我，然后呢到了四十节四十节开始一直到四十七节，那里就提到我们，从四十八节以后又回到我。我们已经说过，这里的我实在说来是指耶利米说的，但是耶利米因为他和整个神的见证，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完全认同的缘故，所以耶利米的耶路撒冷的遭遇就变成了他的遭遇。耶路撒冷经过苦难，所有的感觉就浓缩成为耶利米的感觉。所以这里的我一面说到耶利米没有错，同时也说到耶路撒冷。比方说这里讲到坑，那很明显，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读耶利米书，你知道有一次